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中秋节快乐。比较和重视的一个 节日、每逢这个时间我们总是会望月光，然后就挂念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朋友。在我们中国有一个诗人，他叫苏轼，他有一个蛮出名的，有几句蛮出名的歌词，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曾经流放在外，他常常思念他的弟弟，就在中秋弯月的时候，他就写下这个诗词，他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心里头的愿望其实是蛮简单的，就是希望朋友家人能够平安健康，还有就是寿命长久。纵使我们之间是相隔千里，但是我们一同望着月光，我们就彼此挂念了。这首诗词就是主要就是讲这一些东西。但愿人长久，老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人生是不可能永远长久的，我们不能够寿命是 一直长下去，现实人生告诉我们，我们常见人与人之间常常是分隔两地，还有就是我们会经历到病痛，有面对死亡分离这些事情。月亮可以提醒我们去相惜，去挂念，但是月亮却不能够把我们的有限的生命延长。那么我们面对着人生这么好，是不是一个很灰暗，就是这样子呢，好像没有出路。今天我就要告诉你，让我们从圣经看当中，我们看看圣经为我们提供了人生的答案。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诗篇90篇，这一篇诗篇也是一篇很著名的诗篇。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个饱读诗书，他的人生阅历经历也是蛮丰富的。他本身是一个俊士才华的人，蛮有领导力，他曾经指挥80,000大军，还有就是他住在王宫，也是一个蛮热血的一个人，他的人生都很传奇的，就是他曾经为了这个民族大义，一拳就打死了一个埃及人，结果他就要亡命天涯了，亡命天涯，就走到旷野，然后就隐身埋名的 做了一个牧羊人40年。后来当他80岁的时候，上帝就呼召他，然后他就回到埃及，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如果你熟悉圣经，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谁啊，就是埃及王子摩西。摩西其实他的人生都算是很长寿了，他有120岁，但是他的人生经历过很多的酸甜苦辣的人生。当他人生走到晚年的时候，他写下这一首诗篇，回顾他人生的过去，他怎么去形容人生呢？刚才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摩西领悟到人生蛮多重要的道理。他夸了应该说他写了不少的形容词 来形容人生。今天我们就留意他到底怎么形容人生。第一，就是他形容人生是很短暂的。或者大家再读 这一节经文好不好？你们帮我读 这一节经文呢、啊？一二三、啊、如水冲蓄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下雨。这些形容词都是告诉我们人生是很短暂的。其实我在我们中国许多的诗词中啊，也有不少的类似的这样的形容啊，譬如说光阴好像怎么暂哈、啊，还有就是日月如梭哈、啊，人生如梦，转眼间就是白年了啊。老实说，这些不用人家跟你说的，你自己也领悟到，人生真是好像飞将一样、啊、飞出去很短暂、啊、你还记得你中学的时候你的样貌吗？中学毕业了，然后大学拿了这个毕业证书之后，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呢？还记得当年可能你就好像一个练完了一身的功夫了，然后你就下山了，拜别了你的老师，然后下山要在这个江湖当中打拼了，你要追求你的成就。但是现在回头想一想的时候，你发现哎呀，为什么光阴是飞得这么快呀、啊、时间就这样子就过去了。因为摩西也是跟我们这样说，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了、啊、来时匆匆，去的时候也是匆匆的，时光是一去不会复返的、啊、不会回头的。不但如此，就是我们一生的功名也不能长久的驾坐、啊、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我的老师教我们、啊、西方的历史、啊、当时提到一个、很出名 的人、啊、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啊，你听过他的故事吗？哈，我们 读书的时候都会读他的历史。哈，他花了13年的时间，征服了波斯还有其他亚洲的王国。哇，真的很厉害。哈，他的武功是 可等厉害。哈，他打到去印度，但是当他33岁的时候，真是蛮年轻的，就在他征战路途上，他感染了流感、啊、就这样他就死去了。但是他的历史，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他临终的时之前，他留下了 一两句的、遗愿、啊、他说要把我的棺材两旁、啊、要画一个洞、啊、然后把我双手、放在这个洞口，拿出来露在外面，我要让人明白知道我一生花了13年的时间去征服了不少的土地，但是我现在我是怎么样、啊、我两手是空空的，我没有带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也是空手离开这个世界，我什么都带不走。他说完了这句话，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他的人生就讲出了就是这样子，原来你以为你拥有的，其实也不能够长久的坐坐的驾坐的。摩西也告诉我们，人生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他形容人生是如睡一觉。睡觉是怎么样的？每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可能你会进入了梦乡、啊、你会、啊、做一个很甜蜜的梦、啊、或者是你做了一个噩梦、啊、但无论你的梦是甜还是不甜，其实 当你醒过来的时候，都是一场空，什么都没确定的。我们最大的不确定性，最大什么都没有把握的，就是我们连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能够掌握。当然我们可以安排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计划，我们可以了为我们的未来做梦，但是我们还是知道我们的寿命，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下一分钟呢？我们也不能够掌握。所以你发现每一个人都不能够说我下一分钟我能够做什么，因为死亡是随时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苏格兰有一个小说家，他在离世的时候，人家在他的房子中就找到他一本的日记，最后一句写着什么呢？他说明天明天明天会更好吗？他最后一句就是写这一句话。但是谁会想得到，还有连他自己也没想过，他是没有明天的。摩西说人生不但是短暂，不但是没有确定性，摩西更加说人一生就如尘土一样。圣经说你使人神啊，神让人归于尘土，然后神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圣经告诉我们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然后就你看见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从来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地。你活着的时候生活，你需要在地上走动，死后也要归回尘土。曾经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人死后他的鱼体如果被火化了，最后剩下的有多少的物质呢？你知道吗？原来我们人体大部分都是水，有65%我们体内都是水来的。当一个具体放在火化炉都烧的时候，在燃烧的过程，它身体里的水呢就慢慢进化了，你知道吗？然后剩下来的就是你骨头里面的一些这个磷酸钙，还有一些磷酸盐，然后呢你生前可能吃了很多东西，吸收了很多的水啊，或者食物当中有很多的金属元素，这些银啊，这些铜啊，原来就消不掉的，留下来的骨灰就是这些东西，差不多是我们的身体的3.5%这一堆泥土，这一堆骨灰，就撒出去的时候都很快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所以你发现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尘土是没有价值的。摩西说人生就是这么渺小的，毫无价值，我们只是一堆尘土。人的一生不单单是没有价值，摩西更加说就是我们的人生是劳苦愁烦。我们有细细读读它的内容吧，我们一起读这2-3节。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70岁，若是成长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灰已去。 默示告诉我们，人生不单单是短暂，不单充满不确定性，对未来没有把握，更糟糕的就是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是充满劳苦愁烦。我们常常都会有一种的空虚的感觉，空虚好像是我们内心有一个空洞，我们不断的拿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们以为这些美好的东西去填补它，但是很遗憾，就是我们总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填补它的。有人以为啊，只要我有钱，我就会很满足了。但是当人有钱的时候，你看见很多富有人家，他们的脸孔都是蜡烛长长的，他们有钱了，但是还是不满足，于是他们就去弄权了。当有权的时候，他们要感觉到有权也不够，也要细数去争取更多更多。总的是有钱或者是有权还是不会快乐。有人追求爱情，他们以为得到了就会满足，但是当他们得到之后，他们还是不感到满足。有人去忙忙碌碌，以为这样子他就会充实自己的人生，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只不过是麻醉自己的心灵空虚。很多人发现内心好像恍惚有一个空洞，就是你怎么去填补，你还是感觉到是缺乏的。事业，我们有事业，我们很顺利，我们跟朋友去游戏跨天走地，但是开心完了，当我们回家，在这个夜阑人静的时候，在夜幕低垂的时候，你内心好像就还有一种呼喊声呢，他好像告诉你，心里呼叫你，告诉你，你还是缺乏的，还是没有满足感的。其实这种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曾经经历过，是很难解释，也真的难以去表达的。在中古今中外所有曾经经历过丰富的人，他们还会这样的感觉，体会到内心好像有一个空洞，不是世界上的物质可以填补。为什么会这样子？有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来人是有灵魂的，你的心灵的空虚其实是代表着你内心这个灵魂在呼喊。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就是说它好像在有一个吸香的感觉，它呼喊你，让你告诉你，提醒你，你要寻找永恒的归属。你知道你本来是上帝所创造的，你要回归到创造你的神那里去，你的灵魂才会感到满足和平安，你才能够对你的未来感受到一种安全感。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我们称他是初代的一个教父，或者是 你就是现在的博士，他叫奥古斯丁，他是一个蛮有学问的人，他的 学问帮助了，或者说他影响了我们基督教蛮深远的，到今天我们还是要读他的书，读他的书中的内容，他影响基督教一个蛮重要的人物。有关这方面我们以后有机会才分享，我现在要分享的就是他怎么样信耶稣的。其实奥古斯丁在12岁的时候， 他已经学满了、很多的经典的文学。后来他更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哲学家。但他在他的传记当中、有一本书叫《忏悔录》。这一本书他坦诚地告诉我们，因着他青春时期、他的肉体的欲望是蛮大的、所以呢他感受到这是他的肉体的欲望是在 主宰着他 操控着他的心灵、他肉体的欲望驱使他成为一个放任的青少年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情欲的精子长得高出头顶，没有一个人能够拔掉，拔掉，拔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放任的青年人。他很聪明，很有学问，但是他蛮骄傲。他信奉了一种宗教，是一个邪教，是一个摩尼教。他这个摩尼教会教你怎么去占星、看星、看星星，然后就说错不同的命运、在他的书中他更加说，少年的时候他常常跟朋友一块 去在街上游次，到晚上也不归家、有些时候看见邻居有一些、好的的果树，他们就去偷、但是他们去偷呢不是为了要吃一口、他们偷了拿着这么多 的偷来的果子、他们是送给拿去喂猪的、他们都不会吃。但是他说为什么还要偷呢、他在他的书中说，只不过是一种享受透的一种感觉，那种的犯罪的快乐、他们就要享受这一种的感觉、所以他说他们只为犯法而犯法、后来他长大之后，他不断的追求知识学问，他承认当他越有知识越有学问，有 高高的名誉，但不能够帮助他成为一个艺人了，他的生活是更加腐败。他很想谈恋爱，但是他只是 他表明是他只是为了肉体的满足、他说我把我的肉体、误会了友谊的清泉，我把我的肉体的、欲望掩盖了友谊的光辉、我就是这么的丑陋放荡、在我的人生当中我过着这好像是就是这一种猴娃的这种依恋、但是其实内心是很蛮黑暗的，但是他还是会仗着 表现自己是温文、雅、所以你看见他是这样的表现出来，人家以为他是蛮有学问、一个温文的人，但是他自己知道其实全都是假的，是一个假仗的、他很喜欢去看戏，每逢有一些恋爱局他就一定去看、但是他会看到人家的 无耻、一些犯罪的事情，他就会想我也要效法他这样的一个人、这么黑暗的一个人、其实他从、你以为他是从来没听过基督教的事情，其实不是、他的妈妈其实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每一天都流泪为他祷告、就是在主后386年、就是某一天在米兰的 一个花园当中，神的救恩就轮到他了。当时有一个朋友来探访他，跟他分享基督教一些教会历史啊，一些故事的时候，奥古斯丁突然间发现，以前他听过妈妈讲过很多基督教的道理，现在他什么都好像忘记一样。但是那一刻，他的朋友跟他在分享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自己是一个大罪人。他想到自己很误会，他就走到花园当中就大哭了。他的朋友都不敢呢，站在他旁，只是走在远远的一方，默默地看着他。忽然间他听到有一个小朋友了，在房子外就唱着一首歌。这个歌可能我们现在不懂怎么唱，因为都是千多年前的一首儿歌。他听到一个小朋友唱什么歌呢？他说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他就突然间想起这一首歌是他很小的在童年的时候他妈妈曾经教过他唱的。于是他就抹去他的眼泪，就走到他自己的房间，拿出圣经。因为他听见这句话怎么说，他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走进去，就拿他的圣经来读。打开，他是随便的宽开，你知道圣经蛮厚的，然后他打开，随随便便的打开开了，他就刚刚读到这一句话了，就是圣经这一句话说什么呢？你们读给我听好不好？他打开圣经就看见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内容是讲什么呢？你们先读啊。哇，当他打开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是随随便便的打开的，没有特别的找哪一句，但是他的眼睛就是望着这一句，真的全部都是对着他说的。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他感觉到这一句话就好像光一样照着他，然后他就知道他一定要悔改了。他决定要相信耶稣，从那天开始，他就不再沉迷在罪恶生活当中，就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曾经说，上帝做人，做你跟我，在你我心中留下一个空洞，一个空处。这个空处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填满的，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叫我们感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亲爱朋友，奥古斯丁的信主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使我们满有知识，我们拥有爱情，有名利，拥有蛮多的物质，但是这些都不能够填补我们心里的空虚的。人不断去用不同的方法来去填补，甚至是成为了情欲的奴隶，只会令到你更加沉沦了。所以摩西向上帝祷告说，诸山还没曾生出，地与世界你还没做成，从亘古到现在到永远，你是神。圣经更加告诉我们，天地都是他创造的，他做男做女，并赐人有灵魂。但很可惜是，人犯罪，我们就跟神越来越远了，远离他，我们的灵魂就会每到夜阑人静的时候，我们就会呼喊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再跟上帝 如果不跟他恢复，快快恢复这个神人的关系，我们的人生就会完蛋了哈。唯有 跟他恢复了关系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平安跟喜乐。许多人没办法去解释心灵空虚 这个事情哈。其实这个心灵空虚，我刚才说就好像人心里有一个思想病，就好像我们平常生活，如果你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你去远游了，你走了天涯很多的地方，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你都没能够回家了，你会怎么样？你会慢慢就感觉到，你会思家，你会思乡，你很挂念你的亲人，挂念你家中的每一个，挂念你的家乡。我们的灵魂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挂念，我们很想回到创造我们的神那里去。他本来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天上的父亲。只要我们，只是我们因为犯罪，所以我们就跟他分离了。很可惜，很多人都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就不断地去放任自己，以为可以做很多的不好的事情，犯罪来麻醉自己，以为这样子就暂时忘记这个空虚感。但是也，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越多犯罪，其实只会带来更加的空虚，更加堕落。我们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看见人的痛苦，动了其心，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一方面他是要指着死亡来败坏暂时权的魔鬼，另一方面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让我们知道他有永生的把握。每一个人只要你相信他，他就一定会给你永生的把握。耶稣钉十字架就是要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亲爱朋友，正因为这样的大爱，因为创造主愿意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当中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真真正正 体会一种心灵的平安，还有这个满足感。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不是大富大贵的人，我们也是在地上有我们自己的跟你们一样生活，有打拼，我们但是我们的快乐不是因为我们有娱乐，不是因为我们 有金钱，有肉体的满足，不是的。我们真正的喜乐是因为我们的灵魂经历到我们跟天上的父神恢复了这个父子的关系。所以呢，我希望你真的相信我，我不会骗你们的。其实你也可以问问你每一个你的基督徒的朋友，你在你旁边的基督徒的朋友，你都会发现每一个基督徒他信了耶稣，他们都有他们信耶稣的故事，他们也可以跟你分享很多他们是如何过着一个满足快乐的有意义的人生。刚才我开始的时候我说到但愿人长久，这是中国一个诗人表达了每一个人的愿望，愿望人生能够长命长久，但这个愿望根本不是我们靠着人的努力可以找得住的，我们要生命长久，只有来到耶稣面前求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恢复了跟父神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有把握得着永生， 可以回到永恒的天家 那里、啊、因为耶稣应许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还有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真的盼望你能够照做这个福音、啊、今天我把这个福音传给你们、啊、盼望你们也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富乐、啊、你只需要，你不用做什么事情，因为耶稣已经帮你做完所有的了、啊、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相信耶稣，确定一生以他会作为你的救主。以下时间我会带大家有一个祷告，我鼓励你，如果你今天你决定要相信耶稣，我鼓励你，你跟我一块去祷告，我说一句，我会慢慢说，我说一句你也跟我说一句，你心里头你不用 太害羞，你心里说就可以了，你跟我说， 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啊、然后呢我们去透过这个祷告，我们决定相信耶稣，好不好啊？那现在开启，我们 请先低头、啊、你就跟着我祷告了、啊、主耶稣基督啊，我是一个心灵空虚的人，我曾经在物质在罪恶中打滚，今天我愿意悔改，我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求你做我的救主，带领着我的人生，我愿意一生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朋友，如果你刚才也跟着我做这个祷告，我恭喜你，耶稣愿意赐你永生。我希望你等一下散会的时候，你留步跟你旁边的基督徒，你说我刚才我决定要信耶稣了，我现在决定了，我们愿意细数帮助你，我们可以留下去了解你的需要，好吗？就等一下我们楼部再谈了，谢谢大家。